目前在我们这一刻，我们已经从上帝永恒旨意和上帝护理的角度思想了恩典之约。现在让我们转来看第三个主要话题，这圣约的元素。我们开始学习神学方面的人论时，曾聚焦人类的起源作为讨论的一部分。我们从古近东宗祖附庸条约通常共有的三个元素方面描述了人类起初与上帝的圣约。这些条约包含有宗祖对附庸的恩慈，宗祖要求附庸的忠诚，以及附庸对圣约忠诚和不忠诚的后果。有了这些元素，古今东的约就成了国家之间有约束力的法律。上帝与人类立的圣约也类似，起初与亚当立的圣约行为之约，是建立在上帝对我们的恩慈之上。例如他创造了我们的始祖，向他们颁布管理创造界的权柄，给他们食物和居住的地方。上帝也要求人类发自内心履行祭司和君王的义务，以此表现出人类忠诚。除其他事情以外，上帝也要求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服侍他，扩展他国度的边界，充满全地。这圣约的后果包括，如果亚当和夏娃信靠和遵守这圣约，就要蒙福有更丰盛的生命，如果他们不信靠和违约，就有死和定罪的咒诅。恩典之约保留了从行为之约来的所有这些元素，但也鉴于人类的罪性以及基督的中保工作，将这些元素加以扩充。我们要按次序探索这些扩充元素的每一样。首先，我们要思想恩典之约中的上帝恩慈。第二，我们要思想这圣约要求的人类忠诚。第三，我们要思想这圣约的后果。让我们从上帝恩慈开始。从许多方面来看，上帝恩慈是恩典之约最显著的特征。良善和仁慈促使圣父差遣圣子作为我们的中保，促使圣子欢喜接受这任务。恩慈也促使上帝设计出一种圣约的安排，在当中他要亲自实现我们不能实现的条件，使我们能得到我们绝不可能赚取的赏赐。这就使得福音的宣告成为如此的好消息，赦罪和得生命这无价的恩赐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我们侍奉一位伟大和充满慈爱的上帝，他以庄严启示要对我们施行恩慈。上帝恩慈是圣经启示的恩典之约的第一部分，在创世纪三章十四到十九节，当上帝首先执行行为之约的后果时，他彰显出极大的恩慈。行为之约说，亚当和夏娃以及与他们一起的全人类，如果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会被处死。这样的刑罚是公义的，但是当上帝发出审判，他用他的怜悯、良善和仁慈调和他的公义。第一次的恩慈就是他让人类活着，他允许我们继续生养众多，充满全地。他允许我们继续耕耘土地，种出足够食物，使我们能生存下来。最重要的是，他应许要为我们派遣一位救赎主，逆转罪的咒诅。正如他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对那条蛇说的，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你会记得，这审判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就是最后有一个人要征服撒旦的国度，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咒诅。单单这预备已经是一种奇妙恩慈的礼物，但上帝更多多加增他的恩慈。后来人发现，这位救赎主就是圣子上帝他自己。耶稣同意在十字架上亲自承担我们的罪，甚至在他道成肉身之前，他已同意做恩典之约的中保或担保。除此以外，圣灵也加增这恩慈，同意在有罪的人类当中动工，带领我们相信，使我们可以领受这救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到十四节讲到圣灵工作的这方面，他写道，我们所领受的乃是从上帝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 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我们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到六十五节，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这样的地方看到类似的观念。当然，各样的神学传统并不总是认同圣灵是如何动工带领我们归信。我们可以以两条道路为例，说明圣灵使人归正的工作。一条道路代表接受基督做救主，另外一条代表拒绝他。所有福音派基督徒都认同圣灵护理的工作，让人遇见福音，要面对这决定。但对于圣灵在这过程中的参与程度，人们至少有三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一些神学传统相信人类有天然的能力，能选择得救的道路或灭亡的道路。按照这种观点，圣灵护理的工作集中在带我们来与福音相遇。第二种观点，认同圣灵安排我们的生活，使我们与福音相遇。但这种观点也认为堕落的人类缺乏本身的能力，不能积极回应福音。在我们堕落的光景中，我们总是选择毁灭的道路。所以根据这种观点，圣灵提供了先在的恩典，就是在得救信心之前临到的恩典，使我们有能力选择得救的道路。一旦我们领受了这种恩典，这两条道路对我们就都是敞开的，我们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基督。第三种主要的观点，认同圣灵使我们与福音相遇，我们缺乏本身的能力选择生命，但按照这种观点，圣灵为他拣选要拯救的人提供了不可抗拒的恩典。这种恩典不仅使我们有能力选择得救的道路，还实际确保我们要选择这条道路。无论我们采纳哪一种观点，所有的福音派人士都认同圣灵的工作是上帝对我们恩慈良善的作为，